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继续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作家林太乙的《邻家次女》这本书。那今天呢，这一段呢是耳濡目染，聊的呢是她的童年生活，包括父亲林语堂从小对他们的教育。那他们全家呢也经常一起看电影啦，或是上馆子哦。那描写的非常生动有趣。我常在爸爸充满阳光的小书房里消磨时间，看他写字，为他磨墨或是削铅笔。他书桌上有许多好玩的东西，像是四色自动铅笔、小订书机、橡皮筋、各种夹子、回纹针，都可以拿来玩。爸爸教我在打字机上用不同的字母打出人像来。有客人来访，我就听他们谈论办杂志的事。徐须是常客，黄家德、黄家英两兄弟是厦门人，后来合办西风杂志。我最记得父亲对女作家姚颖的作品佩服之至。姚颖是在《论语》里写专栏《南京通信》的作家，父亲说他掌握住《论语》的幽默精神，文字老道，思想清丽。当时的文人徘徊在中西文化之间，尤其是到过英美留学回来的人，其中有几个美男子身穿山东绸长袍，底下是西装裤、英国皮鞋，头发梳得光溜溜，鲜白的手指上戴着玉指环，口含用象牙烟嘴拖着的埃及香烟，一时讲英语，一时讲国语。邵洵美、姚克、吴金雄都是属于这类潇洒出群的文人。徐美走起路来像是老生在戏台上跨步，我们在她背后学她。有一次爸爸叫妹妹学她走路给她看，但邵洵美并不欣赏。爸爸不穿西装有他自己的理由，他说不知怎样中装中服，暗中呢是跟中国人的性格相合的，有时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中文程度。满口英语中文说得不通的人必定穿西装，或是外国片的一个杨博士羽毛未丰，念了三两本文学批评，到处横冲直撞谈文学定女人者必定着西装，或是在社会上已经取得相当的身份，事业上已经有相当成就的人，不必再穿洋装掩饰他不通英语。 工作之余，爸爸像个孩子王陪我们玩，他教我们在门口骑脚踏车，在车后推，然后放手，大声叫我踩踏板。我摔倒了，他就跑来扶我起来，说不要紧，要摔倒几次才学得好。妈妈有时站在旁边看，或是在路边找五根草，拔下来拿回家加冰糖煮。这种茶可以消炎，喝了对喉咙好。到了星期六或是星期日，父母亲常带我们去南京路，在冠生园吃午饭。我还记得那里的海鲜烩衣服面特别好吃。吃过午饭之后，母亲就带我们去永安公司或是先施公司买东西。有一次，她在永安公司买到了一罐花生酱，她高兴得不得了。看她那灿烂的笑容，我觉得很奇怪，买到一罐花生酱会让她那么起劲，失去平常严肃的容貌。还有一次，他和爸爸去沙利文西饼店买到了蒙果冰淇淋，他也兴奋得不得了。爸爸打电话回来告诉我们，冰淇淋是装在圆锥形的饼卷里，那等于是一个可以吃的杯子，我们迫不及待要尝试。吃过午饭，父亲去逛书店，那时小书局大批翻印一折书，他买了一大堆雇黄包车再回家，很得意。他花五分钱买一本漫书小说集，五毛钱买一部饮冰室全集，七分钱买一本铜版孟子集注，三分钱买一本随缘诗画，又三分钱买一本陶庵梦忆，三分钱买一本浮生六记等。我花了3块钱买的书就够一个人自修国文2年了，如果花5块钱，岂不是有个相当完备的国文自修丛书了吗？我当时应该有预感，自修将是我受教育的座右铭。祖父年轻时挑糖果、豆子酥，在偏僻的乡下到处叫卖，是凭着自修国文才能够进入基督教神学院的，这给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父亲在教会学校读到了大学，要等到他30岁在北大教英文时，才觉悟到他对于中国文、史、哲各科的知识，还不如他对于西方同类学科的了解。所以发奋自修，才有今日的造诣。我看见那一大堆书，难免感到敬畏。父亲说，读书人每为苦学两字所悟。他又说，人生快乐莫如趣，而且凡在学问上有成就的，都由趣字得来。他在各方面培养我们的兴趣。他即有100张唱片，有时他叫我们关门关灯，躺在地上静听弦乐四重奏。他说这种音乐要在黑暗里听才能充分欣赏。我却最爱听史特劳斯的华尔兹圆舞曲，百听不厌。我们也唱中国流行歌，像妹妹我爱你，还有叫我如何不想他。叫我如何不想他呢，是刘半农作歌词，赵元任作曲。
Thank you.
赵元任和爸爸是好朋友，他们两个都是语言学家，爸爸呢也会教我们绕口令。中文的绕口令呢，像是赵元任创作最难的是诗是实诗史。姐姐和我呢都学弹钢琴，老师是一位姓玉的老小姐，她戴一顶假发，眼睛有点突出，我们在她背后叫她突木金鱼。据说有一次她坐黄包车经过白渡桥，一阵大风把她的假发吹掉了，我们听了哈哈大笑。从此我不能再专心跟她学钢琴，爸爸说不要笑她，老小姐最可怜，现在男女谈自由恋爱，不肯让父母亲为他们做媒，所以呢才有老小姐。从前呢，不管一个女人长得怎样都嫁得出去。在周末时我们也常去看电影，在歌舞剧当中的歌妈妈都会唱，因为呢她参加了中西女塾的歌唱团，是女高音，有时候歌唱团举行音乐会我们也会去听。我最喜欢看的是秀兰邓珀尔演的电影，他的电影经常在大光明戏院放映，里面有冷气。我对于一部叫做《小上校》的电影特别欣赏，秀兰和一个叫做比尔·罗宾逊的黑人手拉手在楼梯上上下下跳踢踏舞的镜头给我印象很深。小时候我夜里做梦，常梦见自己跟着他跳舞，醒来之后发现自己在遥远的上海，跟他相隔一个大海。何况人家是大明星，哪里有和他一起跳舞的事，不觉失望沮丧。唯一接近这个偶像的办法呢，是收集他的照片。每个星期六12点放学，校外就有小贩卖电影明星的照片，蝴蝶、陈燕燕、王仁美、黎明辉等等的照片我都不要，我只要秀兰邓珀尔的照片。有一种是要泡在药水里，照片便会慢慢的在白纸上出现，我常买这种，回家后找个饭碗加入药水放在地上，蹲着全神贯注的看，不久秀兰的影子就会像魔术般在纸上出现。有时他是穿着军装在向我行礼，有时他穿着白色貂皮大衣，白袜白鞋，微笑向我招手。我看得眼睛发呆之后，就把照片放在一个铁皮香烟盒子里，一有机会便拿出来看看，那些照片比什么都宝贵。
Them that's got shall have, them that's not shall lose. So the Bible said, and it still is news. Mama may have, Papa may have, but God bless the child that's got his own, that's got his own.Yes, the strong gets more while the weak ones fade. Empty pockets don't ever make the grade. Mama may have, Papa may have, but God bless the child that's got his own.That's got his own. Money, you've got lots of friends. They're crowding round your door. But when you're gone and spending ends,They don't come no more. Rich relations give, crust of bread and such. You can help yourself, but don't take too much. Mama may have, Papa may have, but God bless the child that's got his own, that's got his own. Lots of friends, they're crowding round your door, but when you're gone and spending ends, they don't come no more. Rich relations give crust of bread and such. You can help yourself, but don't take too much. Mama may have, Papa may have, but God bless the child that's got his own, that's got his own. He just don't worry about nothing, 'cause he's got his own. Yes, he's got his own.
汉声广播电台音乐沙拉吧，我是江秀静。在今天周二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是声音的抒情诗。我为大家介绍的是作家林太乙的《林家次女》这本自传作品。自从搬到伊定盘路，姐姐和我上学是坐黄包车去的，妹妹上的是中西女塾幼稚园，就在家里附近，由黄妈带她去。我爱坐黄包车，跑得不快不慢，下雨天把座位前面的篷布拉起，中间有个透明胶布做的小窗子，可以向外观看，像在看电影一样。家里的佣人除了黄包车夫永发之外，还有专门照顾妹妹的黄妈、听差阿金、厨子老周和洗烫衣服的娘姨周妈。早几年还有从厦门来专门照顾我的水仔，后来被妈妈辞掉了。我观察他们，比听人讲故事还有趣。矮矮胖胖的黄妈因为和我们睡在楼上，所以非常骄傲，看不起住在厨房后面的其他佣人。他是南京人，他爱对我们说，他家里本来是有钱的。他17岁时嫁给一个做官的，26岁时丈夫死了，他就到一个教会学校去读书。有一次他病了，人家劝他吸鸦片，就这样吸上瘾，要等到他看见耶稣才把鸦片戒掉。你真的看见过耶稣吗？我不相信。怎么没有？我在教堂里听见人家说吸鸦片的坏处，就决定要戒掉。我把自己锁在房间里3天不起床，哎呀叫啊，把被褥都撕破了，快要死了。就在这时候我看见了耶稣，他对我说，你不要怕，你快要好了。果然第二天我就能起床，也不再吸鸦片了。黄妈很得意，因为她看见过耶稣。后来呢，她改嫁了一个卖水果的商人，一起到上海。和商人闹翻之后，她只好出来找事做。显然她在我们家里做老妈子是受委屈的。几个礼拜过后，在晚上大家上床之后，黄妈就在厨房里烧一桶热水，提到我们的浴室 倒在脚盆里洗脚。他那双裹过的脚虽然获得释放，但是仍然要用长布条裹着才能走路。他会把裹足布解下，把像粽子一般的双脚伸到热水里去泡，一面哎呦哎呦的叫，我就起床跑过去看。二小姐，快去睡觉，没什么好看的。他愁眉苦脸地说，我只好回去床上。泡完了脚，他就开始修剪指甲和筋眼，经常修得出血，又哎呦哎呦的叫，我就又起床跑过去看。二小姐，快回去睡觉了。我要看，我坚持说。二小姐，你不要磨我了，我为这双脚受了一辈子的罪。他带着眼泪说，一面挖他的脚皮，和平常他欺侮我的时候完全两样。有一次，黄妈在缝被窝，把背面反面当作正面缝，我看见了指出来给她看，她不承认缝错，我就叫妈妈过来看，谁料到妈妈一看就说是缝错了，黄妈只好把被拆开来从头缝起。二小姐最讨厌了，她喃喃自语，最爱管闲事。我的确爱管闲事，对什么都好奇，没事做的时候，我喜欢到厨房去走走看看。如果大师傅在炸肥油熬猪油，他会让我吃油渣，沾点白糖非常好吃。那时谁也没听见过胆固醇，炒菜都用猪油。请客时，大师傅还会从外面买来用肥肉白糖做馅的水晶包子。我最喜欢吃大师傅做的香酥芋泥鸭，那是家里请客时他才做的，但是他总留几块给我吃。但是大师傅的品德很坏，有一次我们到无锡去玩，关照佣人说要第二天才回来，妹妹没有去，留在家里由黄妈照顾。但是妈妈一路想念妹妹，于是大人改变初衷，我们当夜回家，谁料到竟然看见大师傅和洗衣服的娘姨公然睡在父母亲的床上。妈妈大发雷霆，赶他们下楼之后叫黄妈换被单。第二天呢，妈妈要赶走那两个佣人。我天真的问，换了被单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要赶他们走？爸爸大笑，替大师傅求情，他做的菜实在好吃，保住了他的差事。后来妈妈设法把大师傅在乡下的老婆弄来了，让他洗衣服。周妈胆子很小，并且有一股狐臭味，大师傅常和他吵架。One day you're gonna get lucky, say yes indeedYes, one day, baby, you're gonna get lucky, say yes, indeed. That'll be the day you find out Carrie got what you need. You gotta run, tell everybody what we done done. You gotta run, tell everybody what we done done.Just a little fun.黄妈爱吃辣椒，有自己一罐的辣椒酱，每餐必一匙一匙舀出来拌饭吃，吃多了就肚子痛泻腹，但是过两天她好了，又吃起辣椒酱来。大人的百态我看得神往，但是我自己也有不讲道理的时候。 那是因为我每晚在家里就要花许多钟头做功课。爸爸会说，不要再做啦，分数不要紧。我心想，我不像你，不必用功就可以考第二名，何况姐姐总是考第一名。我不但没有爸爸那么聪明，也赶不上姐姐。有时因为功课做得太多，我很紧张，便在床上乱踢乱闹，闹得谁都不能睡觉。第二天很早醒来，头疼，照了镜子，看见眼睛哭肿了，变成了单眼皮，很难看，就不想上学去给人看见。我说我头疼眼疼不能上学，并不是假话。我不哭的时候眼睛也会痛，妈妈带我去看医生，发现我有散光和近视，要戴眼镜。那时眼镜多半是老人才戴的，我听说要戴眼镜非常难过，配好了眼镜戴在鼻梁上。第一次到学校，我羞得不敢抬头。我以为近视眼跟散光是病，而那副眼镜是宣布我的病况。我九岁那年春天，常闹肚子痛，吃过晚饭肚子痛就哭。由于我经常在夜里吵闹不肯睡觉，等到有一天我又肚痛发高烧，他们才请医生来看病。那个英国医生来检查之后说是急性盲肠炎，要马上到医院去开刀。我听了心惊肉跳，大声哭叫，心里想，我平常在床上吵闹说肚子痛，有时候是夸张一点，这次真的闹出事来了，完了完了，可不可以自首，说我是哄哄大家的。无奈他们把我推进医生的汽车，指使上海滩一家医院。医生把罩子蒙在我的鼻子上，滴下了麻醉药，那药的气味难闻透顶。我用劲想把罩子拉下，但是医生紧按着不放。手术台上有一个电灯亮得很刺眼，好像过了很久我才失去了知觉。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那麻醉药的气味仍在我的肺里。我头昏想吐，腹部被胶布绷得紧紧的，想起昨晚的经过，不禁眼泪滚滚而下。妈妈坐在床边，指着一个玻璃瓶给我看，里面装着我发炎的盲肠。我看了倒放心了，那不是骗局，我果然患了急性盲肠炎。我在医院大约住了十天，等伤口痊愈，拆了线才回家。妈妈叫大师傅炖白鸽汤给我进补，黄妈对我特别好，喂我吃豆腐乳拌鸡蛋面，非常好吃。起床走到浴室，从窗子看出去，花园里的树木已经长出绿油油的叶子。我好像曾经离家很久，回家真好。再过些日子，我已经恢复健康，肚皮的伤口像一条蜈蚣，大约五寸长，一寸宽，红红的，左右有许多缝线留下的疤子，像蜈蚣的脚。我跑到厨房拉起衣服让大家看，我相当得意，肚皮上有一条蜈蚣，唯我仅有。
Seven lonely days and a dozen towns ago, I reached out one night and you were gone. Don't know why you'd run, what you're running to or from. All I know is I want to bring you home.Walking in the rain, thumbing for a ride on this lonely Kentucky back road. I've loved you much too long, my love's too strong to to let you go, never knowing what went wrong. Kentucky rain keeps pouring down, and up ahead's another town that I'll go walking through with the rain in my shoes, searching for you in the cold Kentucky rain, in the cold Kentucky rain. Showed your photograph to some old gray-bearded men sitting on a bench outside a general store. They said, yes, he's been here, but their memory wasn't clear. Was it yesterday? No, wait. The day before. So I finally caught a ride from a preacher man who asked, where you bound on such a dark afternoon? We drove on through the rain. He listened, I explained, and he left me with a prayer that I'd find you. Kentucky rain keeps pouring down, and up ahead's another town that I'll go walking through with the rain in my shoes, searching in the cold Kentucky rain, in the cold Kentucky rain, in the cold Kentucky rain.